下面就讲第五个科判呢，那么就升起烦恼的次第，啊，升起烦恼次第，也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这个贪嗔痴烦恼有没有一个升起的次第呢？有这样的这个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就是说是有的。基本上来讲的话，有这种这个升起烦恼的次第，初始于此生中间起嗔恚，末后生贪欲，每日三次起，每日三次起呢？这样讲的话，在一个人的这个每个人的一天当中呢，从早上中间和晚上呢，他这个不同的烦恼呢，他会这个不同的现行。跟他们讲初始呢，就是在一天的刚开始的时候，在早上的时候呢，愚痴心比较旺盛的啊，这个是愚痴心比较旺盛。中间的时候呢，或者是中午或者是白天的时候呢，很容易产生嗔恨心。那么在最后晚上要睡觉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贪欲心就比较旺盛，那个时候贪欲心就比较这个容易就是现行。所以说呢，在一个人的这个一天当中呢，大概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大概呢，有来讲的话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升起烦恼的次第，但这个方面是总的次第来讲的。那么还有一些的特殊的情况啊，当然也是有，比如白天看到一种这个生贪欲的对境的时候，马上生贪欲，这个是有。但是呢，从他这个总的情况来讲的话，它是有这样的一种固定的这种形式的。为什么要宣讲这样的升起这个升起烦恼的次第呢？了解像这样生烦恼的次第还是有必要的。我们相信当中现在大概已了解到了什么是生这个什么是愚痴重啊，什么是嗔恨心重啊，什么是贪欲心重。这个时候呢，自己就心里有个准备了啊。现在是早上的话，愚痴心很重的，所以相信当中有个准备之后呢，他就会用使用对治愚痴心的方法去对治它，所以这方面就容易见效了。中间的时候，白天的时候呢，自己就这个尽量保持这个慈心的状态啊，保持在慈心状态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容易对治嗔恨心。那么到晚上的时候，我自己知道现在到晚上了，这个贪欲心是容易这个什么容易产生的，所以说呢，自己就是在这方面就是比较就强去注意了比较强去防范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很有必要的，否则的话我们就是说没有这样的一种防范的过程，贪欲心一旦产生起来的时候，自己没有发现，没发现之后呢，他就不断在这个滋长的时候，自己也没有发现，最后贪欲心发展的很强烈的时候，再去对自己对治不住了，因为他相对当中没有一个防范的这个心理，没有一个心理准备，有心理准备根本就不同，自己首先知道这个时候大概这个时候呢，贪欲心肯定或者嗔恨心肯定要产生的，容易产生的，所以相对当中就有一个准备，有准备的时候，一旦产生一点苗头的时候呢，马上就发现了，马上就对治它。所以这个方面是说这个升起烦恼的次第，对这个像这个行者调伏这个相对当中的这个贪嗔痴的这个烦恼来讲的话，是特别有这个必要性的，确实有必要性的。所以说呢，这个方讲到的就是这个升起烦恼的次第，让我们了解，然后着重进行对治。比如说这个方讲的这个早上的时候愚痴心容易增盛，这个是很明显的。我们从早上这个闹铃把我们闹醒的时候，这个是还是不想起来还是想再继续这个睡一会儿。我们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这个愚痴心非常这个现行的时候，非常出众的时候。如果自己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呢，不能让它再这个发展下去，因为它每天都是早晨都是这个愚痴心容易产生的。所以说呢，就用一个很努力的方法去对治它。如是的话就可以见效，或者说有的时候呢，就讲的时候呢，以前上次讲的时候呢，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刚开始在这个刚起床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去修一些这个增长智慧的法，那个时候是非常好的祈祷文殊菩萨，然后念这个什么，念这个文殊菩萨的心咒那个时候呢就最容易对治这个愚痴了因为它智慧本身就直接和愚痴就是矛盾的，就是像这样相违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一方面容易对治愚痴，一方面容易增长自己的智慧，就在那个时候早上的时候祈祷，早上呢就是念一些这个文殊菩萨心咒这方面对增长自己的智慧方面呢是这个很有帮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知道，中间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容易产生嗔恨心，因为中间的时候呢，在白天的时候接触很多人，做很多事情，在接触很多人做很多事情的过程当中呢，难免不发生一些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就容易产生一种嗔恨心的。那晚上的时候呢，自己一天的事业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该做的事情做完了，这个时候呢是自己的身心呢就处在一种比较放松的状态比较放松的状态。那么在这个处在一种比较放松状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自己的对治力各方面就比较薄弱，白天的时候呢，因为自己的这个神经的绷得比较紧自己要去做很多事情，所以那个时候神经绷得比较紧的时候呢，贪欲心这方面就不容易现行不容易现行的。所以说在晚上的时候呢一切事情都做完了放松了讲义当中讲该洗澡了，该沐浴的沐浴完了，该吃饭已经吃饭，那个时候自己心处在一种放松的状态的时候呢无始的习气呢就在晚上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贪欲心。所以这个时候呢，确实是就是末后呢生贪欲的，因此说在每天呢，每日的话三十当中就产生贪嗔痴，这个方面就是应该这个注意修行来讲的话必须要了解的。那么在比喻当中也讲了一个国王呢，他刚开始的时候对这个大臣说，这个婆罗门大臣说呢，如果你申请的话，我们就可以给你100瓶香油。这个时候呢，首先这样一个许愿。那么这个大臣呢也没观察他认为这个他没好好观察的时候，他就产生一种欢喜，但是这种欢喜呢，他是因为是没有通过观察而产生的，所以说呢是一种愚痴的状态。 那么在这中间的时候，他真正提出申请的时候呢，那个国王就是从方方面面去这个拷问他啊，给他提了很多问题让他回答。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他就诚信用诚信用诚恳信的。他们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想呢，国王明明答应给我这些给我一笔百姓信用香油的，但是呢，现在要设这么多难题来考我，这个时候好像是没必要的，他就诚信用诚恳信。中间的时候诚诚意，最后的时候呢，最后结束的时候呢，国王还是给了他一百瓶香油，这个时候是有弹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三十的地方呢，对应这个三种烦恼的产生。所以说呢，从这个比喻，人们可以知道呢，在一天当中呢，三种这个烦恼是容易现行的。因此说，了解这个之后呢，着重了解，着重去对治啊，对自己的话，修行呢有很大的帮助作用。现在讲到这个地方。
说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原来三生有我理，立藏本来护主用心八七七无垢光尊常护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某一个事情呢，就是那个什么，那个背诵的时间可能快到了吧？今天是13号了，应该是16号，16号的时候那天呢，肯定要考这个第二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还有这个三天时间的话，就大家就好好背，然后呢，如果你背了以前如果其他的组如果没有一起练的话，那么需要集中了。像这样的话从明天开始需要一起集中呢，开始一起训练，像这样子背诵。所以说呢，今天实际上14号15号16号晚上的时候呢，可以说呢我们可以必须要考这个第二品。那么你们来组怎么样？天天练吗？背得怎么样？现在？
可以吧，郑昭辉好像他们忙一
点。其他几个人呢？对，他知道，我他都讲过了。其他都背得可以是吧？第二个呢？第二组的呢？你们的呢？
我们这个年龄人员设定今天来一起背。
背得怎么样？其他的地形背得怎么样？
常用年是背得熟一些，不行。
不过
可能这几天可能背会。
第三组的怎么样？
第三组他们有的差不多吧，有的没有来呢。那我们也可以一起穿。
第四组呢？那个
这个只有五个人今天在一起，那有两个可能。还有两个不
足。那还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就还基本上4个组的话了解情况了。然后还剩下几天的时候呢，大家好好的在这个背得熟一点。背得熟一点的话，对自己理解这个诵译啊这方面肯定有很大的帮助的。就今天我想讲一下的话，还可以再加油再去训练。其他的没什么讲，就开始现在呢开始讲课。现在呢就发了菩提之后，继续讲圣天菩萨所造的这个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分了三个方面。现在讲这个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这个总义、别义，现在讲别义。别义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明世俗弟子道之地，第二是这个是圣弟子瑜伽。首先呢讲这个第一个科判。一个科判呢也是分了两个方面吧。首先呢是由这个断除世间道之修习终世娱乐。而这个发起愿菩提心是规则，第二是发起菩提心修习菩萨行是规则。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吧，第二科判就分了这个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呢，我们可以说证明菩萨行，然后呢是这个明断除这个障碍烦恼障碍的这个方面，第三个是明远离烦恼所缘境的方面，第四个呢为使弟子成为道器而精致身心的方面。那就这样的这个视频，那么视频呢主要是讲这个讲到了这个大乘菩萨应该这个修习的种种的规则。那么其中呢第一个方面呢证明菩萨行呢已经讲过了，现在呢开始讲这个第二品。第二品的内容呢也就是这个第二个科判吧，也是个地方讲的是个第六品的内容。第六品的内容呢也是讲断除这个烦恼的方便因为要这个顺利修习菩提心的话，必须要断除它的唯品的种种的贪嗔痴的烦恼。因此说呢在这品当中呢是着重宣讲烦恼之相、断除的方法等等，像这样的这个种种这个殊胜义。像这样的第二品呢可以说是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呢第一个呢破除有毕生苦行可以断除诱惑烦恼的这种邪见，那么第二个呢是广明断除烦恼的道理。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方面呢也分了两个科判吧。第一个首先呢断除这个现行的烦恼，第二个呢是要对住这个烦恼的种子而修持方便对治。
讲讲两个方面，首先讲第一个方面当中，第一个科班也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总说断除三毒之理，第二是别说断除这个三毒之理，第三呢就是再分别宣讲断除贪嗔之理，有这样的三个科班，其中第一个我们已经举着了，现在今天呢开始讲第二个科班，第二个科班呢就是分别宣讲断除这个三毒的道理，前面是总的讲的，今天呢开始这个分别对这个贪嗔痴呢一个一个进行抉择，有这样的像这样的这个有是这个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首先呢第一个呢是断除贪欲的道理，断除贪欲的道理的这个科班呢也分了这个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第一个呢，那么贪心呢虽然好像是亲人，但是呢就是因为无意的缘故必须要断除，这个是这个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明了应该了解这个生贪的这个因缘，从这样的话进行抉择的。首先讲第一个科班呢，那么第一个科班呢也就是说这个贪心虽然我们平时的话就是依靠他，而且呢有的时候觉得呢就没办法离开他，认为他是个亲人一样，但是实际上应该这个远离的道理呢，那么有些人就会这样这个提问，像就当或者有这样的疑惑，他们说呢像这样的话实际上依靠贪心可以获得很多资具，因为很多资具呢都是通过这个贪心而获得，你没有这个贪欲，不向外这个这个奔驰的话，根本就没办法获得种种资具的，所以说呢这个贪心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种种的这个安乐的享受，因此说呢好像这个亲人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依靠不应该远离吧，有的人像这样的一种想法，实际上像这样的想法呢也是这个在这个没有升起对治道的凡夫的相续当中来讲的话是必然会升起来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呢自己不敢升起这样的念头，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圣贤菩萨通过这个问答的方式呢如是呢给我们宣讲的时候就知道呢，虽然我们要通过这个贪心平时的贪心通过贪心来获得了很多资具比如呢通过贪心获得这个钱财，自己相续当中呢自己的心当中首先呢升起一个想要得到财产金钱的像这样的一种念头，然后在这个念头的驱使下自己的身和口呢进行去这个造作最后呢通过如是的种种业呢种种行为呢就获得了这个钱财，所以说问到它的来源，那么就是相信当中有这样的贪心的缘故呢最后就获得了钱财，有了钱财又怎么样呢，有了钱财之后呢一般的世间上的人或者说于是的凡夫呢就认为有了钱财之后呢就可以进行了享受，享受的时候呢就可以获得安乐，他就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这个安利的，然后从财产这样是这样安利的，然后对从对友情的这个贪心来讲的话也是同样的都是同样的，所以说呢很多已经习惯了这个贪心这种烦恼的这个众生呢就很不愿意舍弃非常不愿意舍弃这个贪心，因为意味着一旦舍弃贪心之后呢自己很多这个想要得到的资具呢就必须要远离必须要断除，所以说在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这样的念头呢或者明显或者是隐藏的方式呢是存在的，所以说如果明显的话我们可以说通过各种方法可以了解断除，但是呢像这样的一种隐藏的方式呢如果现在不通过殊胜的这个理论去挖掘到去发现它去断除它的话，那么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呢像这样的隐藏在心体的这种敌人呢就会伤害我们，伤害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个措手不及而造下很多罪业的，所以说现在就讲这个就讲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诵持的方便来使我们认识到它的这个害处，看起来好像是这个非常这个可爱可亲的，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我们最大的敌人，因此从这个角度呢必须要断除，贪非亲是亲，有余必无畏，人于无义亲岂非特应离，那么这个诵持所讲到的话就是贪心呢本来不是这个每一个众生的亲友，但是呢从他的这个显现的因和他的这个作业来讲的话好像是这个亲友一样，他的原因呢前面已经分析，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认为他是亲人而对这个贪心没有什么畏惧不想断除的话，那么这个是一种错误的这种观点错误的认识从世间的比喻来讲人于无义亲岂为特应离，那么在这个世间上的话那么一般的世间人呢对于没有意义的亲人不但没有意义而且呢经常给自己这个造很多委员的，像这样的亲人呢他们根本是不愿意亲近的，而且他们是这个特地的想要远离他，所以尤其呢应该远离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假亲人就是他的这个宋词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呢为什么贪非亲是亲呢，看起来我们前面也分析看起来的话这个好像是我们和我们很亲近，而且呢就在一方面讲的话就住在我们的相遇当中无始以来就和我们在一起了无始以来就是通过这个贪心呢使我们获得了很多很多玉妙，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是这个是亲人，但是为什么又非亲呢因为通过这个贪欲心暂时满足了种种的欲望之后呢通过像这样贪心它会引来很多不愿意的果报引来 来很多这个非常初中的烦恼。那么这些烦恼和不愿意的果报呢，是不是我们愿意亲近的呢？绝对不愿意的啊！每一个人呢都不想要，不想要生气，相信当中升起很粗猛的烦恼，尤其是修行来讲。还有呢，就对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不愿意的果报来讲的话，修行人或者一般的世界上的人呢，都是想要远离的。因为所以说呢，从这个样的一角度来讲的时候呢，这个贪心呢，绝对不是我们的亲人啊，非亲。从这个角度进行讲的，所以说呢，我们了解到他的真实的本性之后呢，应该对他升起恐怖心，应当呢，用过这个通过种种的方法呢，去这个远离他。这个方面才是一个修行者应该这个正确的一种观点，正确的认识。就讲到了这个下面就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世界上的比喻，确实是这样的吧。所以说这个贪心呢，住在我们的这个相穴当中，它是一种这个亲人的这个现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但是它的这个真实的目的呢它是真实的这个什么真实的这个本质呢，那么确实一种怨敌就是一种怨敌的。所以说现在呢，就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个高僧大德还有这样的这种这个传承上的加持呢，认识到彻底从根本上认识到我们相续当中这个贪心呢是不对的。也许呢以前通过这个佛法的这个学习之后呢，都知道贪嗔痴呢是必须要远离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也许还没有特别仔细的去观察像这样的一种贪心它的本质我就是因为没有彻底探这个观察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平时在见到这个知具的时候呢，见到有情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一个贪心就会产生一产生这个贪心的时候呢自己就不愿意断除它，他认为呢这个追求这个友情还是很有意义的很有意思的，追求这个财产得到之后呢还是可以得到快乐的，所以说他有这样一种这个什么一种这个他的伪装的性质的缘故他就对这个贪心呢采取一种这个保护的这个像这样一种政策，不想来去断除它，任它就是这个发展因为像这样的产生的过程当中，他会获得一种这个似是而非，像这样的这个相似一种安乐的缘故。所以说呢，像这样就平时呢，主要是没有彻底认识它的本质的缘故。所以通过像这样的这个非亲是亲这样的一种什么呢？这样一种这个理论，详细的观察贪心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彻底认识到这个贪心呢，绝对不是一个应该依靠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帮助我们断除这个贪心成长一种决心呢，像这样金刚句实际上是非常有必要性的。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呢，也是讲到以前一个国王他在去森林当中去打猎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外道的仙人，外道的仙人呢正在和一个母鹿呢去做这个不敬行，他就看到这个行为的时候，他觉得很不如法一个人怎么和一个野兽在做不敬行，他就觉得很不如法，所以说呢就是用这个弓箭呢就射中了这个仙人。那么这个仙人当射中的时候，他很痛苦的，在临死之前呢他就这个发愿他就是这个诅咒发这个恶愿，他说呢愿这个国王以后呢和这个王妃做不敬行的时候呢马上死去，他就这样的一种诅咒。那么在以前的这个白金或等等很多经典当中呢，就可以看到呢，实际上像这样的外道先生，他们有的时候诅咒还是很灵验的。所以说呢，国王他也非常了解像这样的一种特点，所以他就非常恐怖，生起很大的畏惧心。他就是想要保存自己的生命的缘故，他就是这个远离了王宫，远离了像这样的这个王妃，他就是去森林当中呢修持这个修行。过了很多年之后呢，有一天呢，王妃在看他的时候呢，那么就是通过各种姻缘吧，一方面王妃呢，她也穿的这个，她也是这个打扮的很这个很漂亮很美丽，一方面那个时候刚好这个夕阳呢照到她的身上的时候，显得就是更加这个好看，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国王就对这个王妃呢，突然就产生了这个很猛烈的这个贪欲心。就没办法控制的，所以说呢他就这个和这个王妃的做不进行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就忘记了忘记的是以前的这个仙人的诅咒，在平时的时候还能够想起来，但是呢一旦在这个时候呢对镜现前的时候，他就没办法这个记住，他就忘记了，忘记之后呢正在做不进行的时候呢，这个仙人的诅咒就应验了，所以说当时这个国王就死去了。那么这个是一种他的这个比喻，那么通过这个比喻，我们想要可以说是能够这个了解到什么样的意义呢？也就是说，对照他的这个宋词，它有什么样一种启发的作用呢？也就是说，像这样一种这个贪心像这样这个贪欲心，国王他相续当中，当时正在这个产生这个贪心呢，实际上呢是什么呢？实际上不是真正他的这个应该依靠的、应该远离的，但是呢他就没有发现这一点他就这个没有发现这一点，没认识到贪心他这个贪欲心像这样的本质的时候呢，忘记了这一点，所以做不进行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受到了这个他的这个恶果，贪心所引发的恶果。所以说从这些方面一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贪欲心呢，实际上不是应该亲近的不是应该亲近的，而应该远离的。但是呢，国王他愚痴的缘故呢，他就没有这个远离到这个贪欲心，最后呢自己也死于非命的。那么从这样的比喻我们可以知道呢，现在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贪心呢，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很亲切似的，好像是我们的亲人似的，好像是应该依靠似的，但是实际上呢，你依靠依去亲近之后呢，他 他马上就可以带来烦恼，马上就是你的相续当中的不寂静，而且呢通过这个贪心所引发的业的话，以后呢还会引来各种各样轮回当中的种种的这个苦果。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和比喻对照的时候，就知道呢这个贪心确实应该远离的，而不是我们的亲人啊。就像这个国王他这个相续当中这个和王妃做这个不寂静这样的一种这个贪心呢，绝对不是应该依靠而应该远离一样。所以通过像这样的这个比喻意义对照的时候呢，就应该知道这个贪心呢绝对是我们的这个怨敌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科判。那么下面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这个应该明了这个生贪心的这个因和缘这两种。也就是说生贪心呢，它有从因和因产生的和缘所产生的这两种。那么有些人就这样的一种提问，那么贪心呢是不是它是这个难以断除吗，还是不难以断除的，到底是哪一种呢？那么针对这样的问题呢，可以说回答的时候呢也不能完全的断定是非常容易断或者非常不容易断除的。为什么不能够如此断定呢？就因为像这样生贪心的这个它这个它的来源呢有这个因和缘两种，所以说呢就是不能够确定。为什么不能确定呢？下面宋词就这样抉择：贪有从因生，亦有从缘起，从缘所起贪，亦究之非于。那么这个贪心呢，可以说有这个从因而产生的，也有了从缘而产生的。从缘这个从缘从外境的这个缘就是所缘外境，从这个所缘的外境所生起的贪心易纠治。那么现在的话是容易纠正容易对治的。非于呢，那么就是这个从因而产生的，不像这样的，它就是不好断除的。这个是大概的这个意思。那么贪有从因生是如何进行抉择的呢？我们可以知道呢，有些这个在这个前世的时候，有些众生呢，在这个前世的时候呢，他是对这个贪心方面是反复串习的，那是反复串习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他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贪心的这个习气是尤其深重的，非常深重。就比如说像这样这个这个你刚刚讲到这个鸽子啊，像这样这个鸟类呢，他们相续，他们可以说他们就是这个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淫欲心是特别重的啊。这个鸽子方面的话，淫欲心是非常重的。他就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因为他前世的时候呢，他就反复串习了这个淫欲心的缘故，所以说呢，通过像这样的话，就转生到鸽子的时候，他的淫欲心是非常这个深重啊，就是非常深重。啊，我们说从鸽子有这样的这个方法，那么就是在对这个修行者来讲，或者对这个世间一般的人来讲的话，也有这样的啊，确实有这个从因而产生的。比如说呢，以前呢，对这个贪心方面。这个非常这个串习的深厚的话，也就是说比如说前世在前世他们就是对这个自具啊，对友情呢就是在的升起这个贪心，在去追求的话，因为通过这个无数次的去这个升起贪心，无数次去追求的时候呢，他这个每一次生贪心的时候，每一次追求外境的时候呢，就有这个像这样贪心的习气呢植入到这个相续当中去，生一次贪心就植入一次习气，生一次贪心就植入一次习气。所以说呢，他这个在一生当中几十年当中，他就升起了无数次的贪心，所以说呢无数次的这个串习呢就熏习到了这个相续当中去了。因此说呢，从像这样一种一个这个他的前世死去之后呢，那么一转生到这个今世如果没有堕到地狱当中，或者没堕到恶趣当中，再转生人的时候呢，他相续当中这个这个贪心的习气呢，就是已经非常深厚了，非常深厚。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从前世所带来的这个因来讲的话，所以说呢，就是从因生有些这个贪欲心呢，就是从因生的。这是一类，而且又从缘起。还有呢，就是他相续当中的这种这个这个贪心的习气呢，不是如此深厚就不像前一类众生那样，他反复的串习反复的植入习气，他不是这样的。他相续当中这个贪心的习气呢，这个比较微薄，但是微薄是微薄，但是是因为这个贪心的习气还是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他看到所缘境的时候，看到一个就是这个很美好的东西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如果能够得到该多好，像这样产生像这样的一种念头，所以说呢，看到这个好的东西的时候呢，他就容易产生贪心，看到这个中等的或者看到这个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呢，他就不会产生这个贪心。所以说呢，主要是从缘起呢，就是从所缘境的这个这个从他这个所缘境的可爱方面呢，就是产生这个贪心的。所以说从缘而起，从缘所起贪，那么从后面这种从这个缘所生起的这个从所缘境所产生的贪心的话，那么它因为是依靠外境而产生的，那么亦究之，也就是说，如果自己远离了这个所缘境离开了这个所缘境之后呢，他的这个贪欲心呢，逐渐就会微薄，逐渐的就会消失。所以说呢，就是比较容易对治的就是有一类众生就是这样的，有一类修行人的话，他可以说他就是这个一旦他远离了这样的这种所缘境的这个，比如说城市啊，比如说容易生贪的这个对境啊，一旦到了寂静的地方的时候呢，他的贪欲心就很微薄很不容易现起非常这个容易对治只要远离这个对境呢，就很容易对治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容易对治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么就是非于呢，也就是从贪从这个因而产生的这个贪心呢就不是这么容易对治了，因为像这样从这个因而产生的话，它是不关待这个，不是按照这个外境 啊，作为一种这个决定生摊的这个理由的。所以说呢，也许有的时候呢，他一个啊，这个并不是非常愿意的外境呢，都可以使他升起这种贪心啊，都可能使他这种贪心的，因为他相信他们这个贪心的习气很深厚。所以说呢，一见到这个稍微见到一个外境的时候呢，或者没有外境的时候，他自己在家里待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相片当中的这个贪欲心呢，就不断的涌现啊，不断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源源不断的出现，根本有的是觉得就没办法对峙的啊，就这样的一种。为什么我们要这个从此要分析像这样有两种啊所产生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贪心呢？啊，这个方面就主要是这个观察自己的内心，啊，因为自己的内心呢就了解从因所产生的吗？还是从缘所产生的？这个每一个众生呢，啊，每个修行人都可以按照这个诵词来进行对照。啊，自己就见到这个所缘境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升起贪心？然后一离开所缘境之后呢，是不是贪心就容易熄灭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从这个缘而产生的，就说明相片当中的这个贪欲心呢，这个习气呢不是很深厚的，不是很深厚的话，那么就不需要啊，就是很大的这个精进力啊，去这个对治这个像这样的贪欲心。只要是稍稍的这个修习正法，或者呢通过这个闻思，有的师父仅仅通过闻思的角度呢，啊，已经了解了像这样的不应该升贪之后，那马上就可以这个熄灭。啊，这个通过像这样的文思这个串起之后呢，他即使是后面看到这个所缘境，他也不会这个升起很猛烈的贪心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从缘而升起的贪心呢，它容易对治。那么这个最这个应该这个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因而产生的，啊，从因而产生的贪心呢，这个很非常的这个坚固，它力量是非常这个强大的。所以说呢，因为它这个力量很强大的缘故呢，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认识它的时候呢，啊，应该了解，而且认识到之后要对治的时候呢，要花很多功夫。还要花很多的这个精力，花很多精进，才能够把这个贪心的这个压服，才能够是把这个贪心的这个断除。所以像这样的，必须要通过这样的一种诵词呢，就是关照自己的内心。那么关照自己的内心，知道之后呢，就可以说是已经断除了。所以说，一方面讲的话，通过这个殊胜的理论，了解到生贪的这个没有生贪的过患，还有就是离贪的这个功德，这个方面必须首先要了解。了解之后呢，并不能停留在这个了解的基础上，哦，就是这个断贪的法我已经知道了，知道我就不管了，然后我再去追求其他一个这个其他一个法，把这个放到这儿不行，因为相信当中的贪心是很粗猛的。所以说呢，了解这个修法之后呢，必须在就是在这个自己还没有使这个贪心微薄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一再的对峙，再再的对峙。每天呢，从天到就从早到晚的话，那么其他的修法可以放弃，但是呢，就是对治贪心这个方面的这个修法的话，不能够放弃，反复要串习，反复要串习。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它会就是这个这个产生作用的。否则的话，修持一两次，或者修持这个一二十、几十次、几上百次的话，这个时候呢，对自己的相续呢，就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作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应该了解。那么这个方面是对治贪心方面角度的。还有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从现在这个未来讲，那也就是从现在我们这个众生位处来讲，因为现在我们的贪心是从以前。那是已经产生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种种的这个这个作业等等，也可以引发后世的像这样的种种的果。所以说呢，现在在我们现在位的时候呢，哎，必须要注意，千万不要这个反复的使这个贪心这个习气呢，再不断的熏入到自己的相续当中去了。因为这个方面必须要了解，了解到之后呢，才能够斩断它的相续。否则的话，像这样的这个相续，现在我们的贪心呢就很猛烈了，因为这前世串续之后呢，现在已经很猛烈了。那么通过很猛烈这种惯性呢，很猛烈的这个习气呢，又会很容易的产生更多的这个这个贪欲心。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不能够让它再这个增长了，必须。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想尽一切办法去这个间断它。像这样的话，站在他的相续，不要他在他这个身体很多贪心，在这个时候也是很关键的啊。实际上，这个在这现在这个位的时候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呢，我们前面也讲过了，你生一次贪心，绝对就一个习气啊，一个像这样的种子呢，就熏入到你的相续当中去。你生一次呢，绝对再熏入一次。所以说，如果每天我每天就是不观察的时候呢，那么生很多念的这个贪心，生很多次的贪心的话，那么有无数的习气的又重新注入到我们的相续当中去。所以像这样的这个恶势力就会越来越加强，以后对峙起来，对峙起来就越来越困难啊，使我们就是这个根气呢就越来越钝，没办法，就是最后呢就没办法真正去对峙它了。那么现在就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呢，那么从各个方面去就间断它，不要使它用新的习性呢再熏入到自己的相续当中去了。所以在这位的时候呢，必须要注意啊，必须要注意这个方面。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一方面呢不应该这个增长它的贪心，一方面要是升起对峙性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这个地方讲到的，为什么要从这个贪心从这个因而产生的贪心呢，非常难以断除的这个它的这个它的原因，它的利益呢从这两个角度呢，我们可以知道所以说呢，要应该引起这个足够的这个重视，应该产生一个很大的决心，一定要不能够像这样再继续下去。所以这方面必须要了解的。 从他的比喻当中啊，所抉择的内容呢啊，就比如说这个鸟吧，这个鸟类或者这个鸽子啊等等，像这样的鸟雀，既然鸟雀的话，那么它就要必须要依靠这个两个翅膀呢，才能够飞翔到天空当中。如果缺少了一个翅膀的话，就没办法啊飞翔到天空去了。那么这个像这样的一个什么呢？像这样的一种比喻是说明什么对道理？就对应这个从缘起。啊，从缘起，就是从缘而产生的贪心呢，它必须要有所缘境。你有了所缘境，你就可以产生贪心；你没有所缘境，你不能产生贪心。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这个鸽子呢，有两个翅膀你就可以飞，没有缺少了一个翅膀，它就不能飞了。所以就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这个比喻和意义对照。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这个从还有它下面这个继续讲的这个比喻呢，这个相当的比喻呢，那就是说呢，一个翅膀它断了之后呢，就难以飞起来，但是呢，它的命根还存在的。它虽然不能飞，但是它的命根还存在。他还就是不能使他这个死亡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说明第二种从婴儿产生的贪心呢啊，就是同样的从婴儿产生的贪心呢，你虽然啊缺少的所缘境，你虽然所缘境不现前，但是呢还是有很有可能呢啊，就是这个什么反复的再再的这个升起这个猛烈的这个贪欲心。就像这个这个鸽这个鸽子或者这个鸟雀，它的翅膀虽然断了，一个翅膀虽然断了，但是它还它相续当中命根还存在一样。所以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虽然所缘境不现前，但是呢还有可能升起很多贪心的。也就是说呢，在很多这个教言当中，也是这个在的提到呢对于修行人来讲的话，要在这个平时在这个人群当中的时候呢，说话应该注意；但是呢，在这个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呢，这个观自己的心呢应该注意啊。自我教言当中说的很清楚的。因为在一个人在家里待着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很容易产生各种各样非法的念头，而像这样的话，这个像这样的念头呢，就是很难以认识到，很难以断除的。所以说，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尽可能的就是通过这个这个看书这个念咒啊，像这样的方式呢去这个过时间的。否则的话，你什么都不做什么都做，处在一种懒散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呢，以前的这个习气缺乏了对治性的缘故呢，就很容易冒出来，很容易滋长。而你在这个看书的话，你借助于这个佛经论点当中的这个金刚句，那你在详细仔细的思维这个金刚句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注意力是很专注的，专注到金刚句的时候呢，你相信当中这个什么这个贪嗔烦恼有对峙，有对峙的时候，它就不会这个像这样这个产生的。所以说平时为什么这个上师一旦要求我们在一定要好好静静的看书等等，这方面实际上真的是对这个烦恼的这个很殊胜的一个窍诀，尤其是像这样思维非常这个深深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的心越专注。越专注到经论当中呢，实际上你的这个烦恼就会越少，产生的机会就会越少。所以说呢，平时我们千万不要使自己习惯于懒散习惯于像这样的放松的生活。像这样的放松生活，一方面看起来的时候呢是很舒服的思维法医的是很痛苦的，但是呢像这样的对这个自己的精神来说，或者你看书的时候当时就产生善根，你放弃的时候当时就产生无名于此，这个方面根本就是不相同的绝对是不相同的。所以说在这个在这个一般的这个凡夫位相续当中，这个对峙性不强还是这个不坚固的时候呢尤其应该注意这方面的这个串写多的深一点。有时候呢就是我在这个看书看累的时候，我出来这个走一下放松一下，我看到很多这个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喇嘛，我想到在家人呢好像很这个很舒服，在房顶上晒太阳，在房顶上喝茶，我就觉得他们这个还是很舒服的，什么都不用去这个思维，像这样的话还是这个比较舒服。但是我一想的话，像如果我像我这样现在这个相续当中这种烦恼这么猛生的这个烦恼还要去这样去放逸的话，那么更加没办法对峙了。所以说呢现在呢我所做的这些这个思维法医这方面呢是很有必要的确实很有必要的。所以说你产生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马上就自己呢可以产生一种相似的对峙，然后就再回到家里去好好的去看书呢，有这样的一种动力的。所以说实际上呢有的时候呢想一想这个以后的这个果这方面呢，有时候对自己的这个精进方面呢是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贪心很猛烈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应该这个反复串起它的对峙，各种方面去对峙呢，这个方面是这个非常有必要性的。这个时候呢，就讲到第一个科判了。第二个科判呢，就主要是这个宣讲这个对峙这个嗔恨心。对峙嗔恨心呢，那么有些人就讲呢，有些人就会问，那么这个嗔恨心呢，在佛经当中呢，就是屡次提到过的，还有在不管是大乘的佛经也好，小乘的佛经，还有很多论点当中呢，都是提到了这个嗔恨心这个词。那么这个嗔恨心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相，或者有什么样的过患呢？这个方面应该这个了解，因为了解之后呢，才愿意去断除。那么这个方面就提到了，嗔恚即坚固，第二作大罪，知如是差别，当尽烦恼尽。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嗔恚呢是极坚固的极坚固的，也就是说一旦这个升起嗔恨心的时候呢，它的力量非常的这个粗猛一般来讲的话，就是通过微小的这个对峙力呢，就是不容易这个压服的。然后呢它的体型呢是定恶 啊，绝对是恶的，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位产生呢，它都是一种恶业，完全都是恶业。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为什么在这菩萨的这种菩萨的这个菩萨戒当中呢，对这个三种意业绝对不开许啊，绝对不开许的。像这样的也是有一种这个理由在里面的，因为像这样不管贪心也好，嗔恚也好等等，像这样的话，它一产生的时候呢，它志向就是啊，就是这个恶，它志向呢就是不善的，所以说它就是定恶，决定是恶。而且呢，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它有什么样的功用呢？啊，做大罪。他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嗔恨心呢，就能够做到其他的烦恼不能够做到的，像这样的一种大的罪业呢，他能够做到。所以说，就是这个他的功用也是非常大的。应该了知如是的差别啊，当尽烦恼集。了解了像这样的这个嗔恨心呢，他的这个这个难以对治啊，或者他的这个体系是这个极恶啊，能够这个产生各种各样大罪业的、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应该下定决心呢，华下誓言，应该断除这个烦恼的根本啊，断尽烦恼尽呢，是像这样的一个烦恼呢，它嗔恨心的烦恼呢，使它穷尽啊，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认识。那么为什么讲到嗔恨极坚固呢？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是相对当中贪心是很坚固的，但实际上这个嗔恨心呢，它也是很坚固的，尤其是正在发作的时候，正在现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一般的人根本压不住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发脾气的时候，甚至很大声心的时候呢，面红耳赤的，那个时候的时候呢，你要去劝他劝解他的话，有的时候是很困难啊，必须要一个特别特别威望的人，或者他特别害怕的人啊，去这个就是什么去说他了，他也许才可以这个收敛。一般的人去说他的，去劝他的，越劝他的，他这个脾气越大啊，越劝他的话就跳得越凶。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很坚固的，就像一般的这个其他的烦恼就不一定这样的。所以说嗔恨他一旦产生起来的时候非常粗猛的，像这样的什么都不管，那个时候跟他说你这个嗔恨心要下地狱，他也不管了，想不到这些这个业果了，他只想怎么样把对方干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这个性质呢，可以说是很坚固啊，非常粗猛啊。这个方面大家也许都有体会到，不要说是看着别人，有的时候自己忍受不住的时候呢，忍无可忍的时候呢，升起嗔恨心的时候呢，也有这样的这个体会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极为坚固，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非常粗猛，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他所造的这个所造成的后果呢，也是这个非常严重的。还有他就是这个定恶了，前面已经那个分析到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绝对是恶啊，你不管在什么时候升起，绝对是恶，不管你的外表在显现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形象，但是他这个嗔恨心产生的时候呢，就没办法改变他的性质的啊，绝对是恶的。那么至于像这样有心必中当中讲到这个做诸法的时候呢，在修诸法的时候呢，必须要在慈悲心的基础上升起很大的嗔心呢，像这样的话不是一般人的境界啊，就是不是一般的境界。我们看过敦珠宗波切的这个方法网这个讲义当中，他在修诸法的时候，他说应该按照这个安住在这个慈悲心的本体上升起很猛烈的嗔恨心啊，这个时候就是确实适宜不了啊，没办法适宜，因为这个嗔恨和这个嗔恨心和这个什么慈悲心两种是完全是相违背的。除了像这样的一方面要这个修诸法的必须要有慈悲心做等起，但是呢，要必须呢，如果你一直安住在这个慈悲心的状态当中呢，它的诸法的效力又显不出来。所以说呢，他就是说呢，必须要在慈悲心的这个基础本体上要升起大嗔恨心，像这样就必须要就诛掉对方，必须要诛掉这个佛教的怨敌。像这样的话，我想肯定是要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境界啊，达到一定境界的时候，一方面生慈悲心，一方面呢就要升起这个像这样的大嗔恨心。但是像这样大嗔恨心绝对不是一种志向的这个嗔恨啊，绝对不是志向的嗔恨的。所以说，我想的话，也许是指相续当中一种这个很就是想要诛掉怨敌，或者要想要诛掉像这样的这个佛教这个仇敌魔这鬼魔等等，像这样一种那个很猛烈的决心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在这个修这个诸法的时候，如果心这个升起这种这个慈悲的话，就这个没办法达到它的这个效果。比如以前这个我们在这个活佛罗罗活佛面前听这个法的时候呢，他也是说过，他说以前那个法王的这个前世呢，比马成立尊者，他以前呢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在注释的时候呢，达赖喇嘛乌斯达赖喇嘛就是鬼头他呢修诸法，然后诛掉一些什么，诛掉一些这个非常猛烈的这个鬼魔，像这样的很猛烈的鬼魔。但是呢，他通过这个慈悲心，通过像这样的一种什么，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降伏法呢，把这一些这个魔已经勾造到护魔火的时候呢，正准备用这个诸法全部诛掉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魔，那这些魔的话就是这个请求啊，就好像就是这个哀求他吧，好像很痛苦。那个时候呢，他这个尊者的这个把成立尊者，当时他就身体这个心就软了一下，一软的时候呢，马上这些这个什么相见的话，就是这个其他一个眷属的魔就跑掉了。马上就跑掉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心稍微就是这个有点慈悲，想哎，这个很可怜，一产生像这样的一种念头的时候，马上就跑掉了。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呢，这个魔呢最后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是这个生生世世和法王的化身，就做对的，像这样的一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魔，主要的魔已经做掉了，但是他的这个一个大臣，魔的大臣 他就是当时的话就是这个尊者巴玛巴玛成立尊者，他就是升起一念慈悲的时候他就跑掉了，跑掉之后呢就是生生世世的给法王做了很多很多这个障碍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个活佛又说呢，像这样比如说前世这个六万八尊者的时候呢，有段时间呢就是这个啊尊者的好像是处在一种这个休克的状态，好像是处在一种没有知觉的状态，他们就说就是这个活佛说就是这个魔在做这个障碍，好像是九六年吧，是哪一年呢？好像是修诸法的时候把这个魔除掉了，所以这样的一种一个说法。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在这个有的时候有特殊的情况呢，这个绝对还是一种这个什么这个很深深的境界，一般的人是没办法思维的。我现在按照分贝念的思维的话，思维不了啊，那就这个慈悲心要升起嗔恨心这个方面是不好思维的。但是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方面它的本心呢是一种这个善法，它显现上的外向。那显现成一种这个嗔恨，所以像这样的话，他修诸法的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一种作用的。但是呢，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就是这个定恶啊，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恶的话，那么是指他嗔恨心的志向啊，嗔恨心的志向呢，就是这个志向的嗔恨心，志向的烦恼呢，它绝对是恶的。而且呢，做大罪呢，做大罪从什么方面可以了解呢？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说这很多经论当中都是讲到的，嗔恨心呢能够造很多的这个过失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能够毁坏善法的这个他的之首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嗔恚啊，可以说是有的经典当中讲的是毁一个，你产生的时候呢，毁一百个结了这个善根，一百个大结的善根的话，就是刹那之间你产生很猛烈的这个嗔恨心的时候呢，一百个大结的善根呢，这个时候就已经毁掉了。啊，有些地方讲的一百个三大劫的是毁掉了这个布施和持戒啊，布施和持戒的善根，还要说是毁一千个大劫的善根的话，主要是这个布施和供养，这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能够这个毁掉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案例很大的，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一天当中啊，要好好的积这个善根啊，都是很非常不容易的。一天当中我们是保持在这种状态修善法，像这样的话就很不容易。我们说一辈子当中一个人他修了善法，那更不容易。一千啊，这个像这样的话，一百个大劫或者一千个大劫当中的不断的这个布施啊，不断的。供养啊，或者不断的像这样的清净的戒律，那是肯定是非常难的。但是呢，就是一刹那的嗔恨心的，马上就摧毁无余啊。所以说他的罪过就是相当大的啊，非常大的。而且从这个菩萨行当中来讲的话，那么直接和菩提心相违背的就是嗔恨心。所以说呢，它也是一个大罪。而且呢，从嗔恨心它发起来的时候呢，一产生嗔恨心的时候呢，各种各样平时做不到的这个罪业都能够产生啊，都能够做得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像这样的嗔恨心呢，绝对能够这个造这个平时呢根本没办法想到这个像这样的一种大罪。比如有的时候在这个非常愤怒的时候杀父亲啊杀母亲啊等等，像这样的很多大罪的就是这个已经造下了。还有的时候在处在愤怒的状态的时候呢，诽谤正法啊等等，像这样的话也会造下来啊，都会造下来的。所以说这些方面呢，因为在处在嗔恨的状态当中的时候，他的理智已经没办法控制了。控制不了他的理智了，平时他自己所学的这些道理呢用不上了，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烦恼这个状态太粗猛的缘故。所以说从这些方面你产生的时候呢，绝对会做大罪。那么像这样的这个罪越大，你的这个果报就是这个也像这样的果报就越不越易。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嗔恨心呢，当时会善根，然后呢相续当中呢就是什么呢，相续当中就是在这个这个是逐入这个就是在这个逐入的这个植入了非常猛烈的这个烦恼的习气，然后呢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嗔恨心所造的罪业呢，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后世的这个不越易的果啊。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绝对是应该远离的。因此说呢，做大罪是这样子案例的，是如是差别当尽烦恼际。因此说呢，了解他的这个本性稳固，或者他定恶，然后是他这个做大罪的体性之后呢，那么就是应该这个下定决心呢，应该断尽这个嗔恨心的这个烦恼的根本啊，必须要断尽。所以说这个方面就鞭策我们，是我们呢想要这个什么，就是真正想要获得解脱的话，必须要从这个修持这个慈悲心啊，修持这个幻化观呐、啊，或者了知一些众生如母啊等等，像这样的修法去入手之后呢，才能逐渐的使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嗔恨心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习气呢，这个淡薄。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怎么在这个按照世俗的缘起，以前法王那么些讲经的时候也是讲过。所以这个年轻人来讲的话，他这个相续当中这个风脉明点正在增盛的时候，风脉明点正在增盛的时候呢，贪欲心是很容易升起，而且很难以遏止的啊，这是一种这个世俗的缘起力啊。老年人的话，他的这个相续当中的气脉明点衰败。而且呢，像这样的话，因为老年人呢，各种各方面都不如意的缘故，因为他这个什么呢？他这个气脉明点衰败之后呢，他的心就不能够堪忍了啊，就不像年轻的时候能够自主啊，年轻的时候能够这个很这个决断的这个做很多事情啊，能够忍受啊。外面在年轻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一般来讲的话，容易这个修安忍的。但是呢，老年的时候他气血衰败了，气血衰败之后呢，他的心就很难以控制住啊，很难以控制住。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眼根啊、耳根等等，像这样的不断的衰败，而且呢，就是外在的这个享受呢，也是没办法这个。 感受，而且呢就遇到各种各样，比如说子女对他的不孝顺呢等等，像这样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啊引发这个嗔恨心，非常容易引发这个嗔恨心。这方面是从按照一般人的这个次第，按照这个风慢敏感的增盛和衰败的次第呢，年轻人有这样的一种特发，像这样的这个老年人有这样的特发。所以说呢我们讲这些方面有什么样的一种必要性呢，肯定有必要的。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年轻人呢正在处在风慢敏感增盛的时候，还没有衰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贪欲心很容易产生。因此说呢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好好的就是这个修持这个对治贪欲的方面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窍诀呢，就应该多修持。一旦自己的这个年轻时代过了之后呢，马上要转入这个老年的时候，这个是要提前开始修持这个慈悲观呢，开始修持这个对治嗔恨的方法的。否则的话一旦老年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嗔心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应该能了解像这样的一种差别，针对不同的这个思维呢进行不断的这个备治。这个方面也有他的比喻吧。那在这个讲义当中的比喻呢，就讲到这个在燃灯佛出世的时期呢，有两个婆罗门童子，一个是这个贤惠，一个是这个爱法。那么这个贤惠他们两个呢，可以说是都是皈依了这个燃灯佛。皈依了之后呢，有一天呢，因为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贤惠呢，他对这个燃灯佛呢产生很大的信心啊，产生很大的信心。所以说呢，好像是有一天下了很大的雨，下了很大的雨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道路很泥泞啊，这个贤惠呢，他就把他的头发解下来，现在呢铺在地上，让那个佛陀呢从这个头发上面踩过去啊，像那踩过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佛陀呢就是这个显现是很欢喜，然后呢对这个贤惠呢受记啊成佛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啊，我们开这个我们在这个白莲花转灯的佛陀的本身的时候呢，就在那个时候呢佛陀得到了这个成佛的受记。那个贤惠童子呢就是释迦佛的这个前世。那么还有呢这个爱法呢他这个像这样子个他的兄弟呢，像这样的话就对这个佛陀产生一种嗔恨心。他就认为呢这个什么呢，这个贤惠呢还是很了不起的，那么像这样的佛陀从他的头发上面很尊贵的这个头发上面踩过去呢很不敬礼，所以说呢他就生起了嗔恨心，而且呢就造了这个诽谤的这个恶业。那么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恶业呢，他就转生到这个这个讲义当中讲的转生到这个旁生道九十一个劫啊，就是一个大劫当中的转生到这个旁生道当中去了。那么最后的时候呢，他九十一个劫完了之后呢，他在这个他自己呢，就是在转生一条大的金鱼吧。大金鱼呢，就是在这个这个当时的释迦牟尼佛这个正在这个住世的时期，那么有些商人去海中取宝的时候，正好碰到这个金鱼了。碰到金鱼的时候呢，那么金鱼就要吃掉这些这个商人。那个时候呢，这个商人呢，一起念诵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名号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这个回忆起来了。那像这样的话，他就了解了这个了解了回忆起了自己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以前对佛陀生嗔心的这个过失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九十一个劫当中呢不断的受痛苦，现在呢还没办法离开像这样的一种果报。所以他就回忆起这个之后呢，他就升起很大的决心，然后呢绝食而死。绝食而死之后呢，如是的话就是这个因为以前皈依这个燃灯佛的这个善根，然后呢他自己就是这个还有呢就是这个不杀生的像这样的善根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他这个转生的人，然后在佛陀面前出家，最后的修行成了罗汉果，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公案。那么通过像这样公案我们先了解呢，像这样这个这个嗔恨心啊，它一产生的时候呢，那么它是一种恶业，通过恶业呢造了很大的罪过，也就是说呢对这个一切智者的佛陀他都不管呢，他开始这个升起嗔恨心，都开始这个诽谤了。实际上呢像这样这个佛陀呢，他是这个离开了一切过患的圆满一切功德的，像这样的无与伦比的大尊者，对谁嗔恨心都不应该对佛陀嗔恨心。但是呢像这样的一种相续当中这个很非常这个难以这个改变的嗔恨心一产生的时候呢，他对佛陀也会就是像这样的话也都会这个诽谤，都会产生这个嗔恨，而造下大罪业。那么大罪业的果报就是九十一个大劫当中不间断的受痛苦，不间断的受痛苦。那么最后呢，他了解了这个什么自如是差别自如差别这个相间的经语，他了解了相间的嗔恨心的大过患之后呢，他就立下了誓愿。他像这样的话就是发誓呢，他自己呢就是这个不再这个造这个杀生，他这个对以前的这个嗔恨心的这个像这样的罪过呢，就是产生的这个后悔心，然后呢想要从根本上断尽，所以他绝食而死。那么通过像这样有什么功德呢？通过像这样的话，他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转生在人，然后呢就是至于佛法修行成就，就像这样一种这个过程。那么通过像这样的一种公案呢，他有升起嗔心的过患，然后呢中间受痛苦的这个过程，然后呢断尽嗔恨心之后，他的功德呢一个一个可以很明显的显现出来。所以呢现在我们也同样的现在我们可以同样的如此了解，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升起嗔恨心之后呢，肯定它本身就是一种大的罪业本来就是一个恶业，而且呢就是可以升起大罪过，然后呢通过这个大罪肯定会这个受这个痛苦的果报，这是决定的。那现在我们知道之后呢，就从根本上这个发誓断绝它，断绝它之后呢，那么就是可以这个就穷尽烦恼的边际从根本上断尽烦恼之后呢，就会获得这个解脱的安乐的像这样安乐的这个解脱果。实际上有这样的这个比喻意义对照的这个在里面。 好，这方面就断除嗔恨心的道理。下面就讲断除嗔恨心的这个，断除这个愚痴心的道理呢。啊，这个也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第一个呢，要认识这个愚痴心之根本；然后第二个呢，啊，就是如何断认识这个这个断除这个愚痴的这个对治法，这样两个科判吧。首先来讲第一个科判呢。一个科判的这个内容呢，学生就问，既然这个贪心和嗔心的这个体相啊，或者这个过患等等已经讲了，那么这个痴心、愚痴心的它的这个体相是什么呢？应该进行一番辨别。那么为了辨别像这样的愚痴呢，这个地方讲到，如身中生根，痴变一切住，故一切烦恼由痴断随断。那么就好像这个一个人的他相续当中他身体当中的这个生根啊，是一切这个根的这个基础一样，比如说其他的根呢要通过依靠这个生根啊才能够这个安住的，如果没有生根的话，像这样这个眼根呢、耳根呢这个鼻舌像这样的话鼻舌呢像这样的这个就没办法安住，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个生根呢就是其他四根的如是的这种这个根本它的依止处。那么同样的道理呢，痴变一切住，那么愚痴呢也是这个变于烦恼当中啊，变于一切烦恼当中而住的，其他一些烦恼呢都必须要通过这个愚痴啊才能够这个产生，才能够安住，才能够增长，如果缺少了愚痴，那么肯定其他的烦恼就不会有这个生根的之处了，就像这个我们的生根没有之后呢，我们的生根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眼耳等等像这样的根呢就没办法安住一样，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了解这样的道理，故一切烦恼由痴断随断，前面是讲到的这个痴心呢或者这个愚痴的本心呢它是变一切住或者成为一切其他烦恼的这个因，那么这后两句呢就是讲到了如何断除的这个它的方便啊，断除道理吧，所以说一切烦恼呢由痴断随断，我们要断除其他的烦恼呢，那么必须要断除它的这个愚痴的本性，愚痴的本性断除之后呢，那么其他的烦恼就是跟随就会这个断除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也是讲到了这个断除这个愚痴心的这个它的这个重要性，也就是说愚痴心呢成了其他一些这个心的根本啊，这个方面就是必须要注视的了解它的这个重要性的，所以这个地方的愚痴呢主要是讲到这个什么呢，就是十二缘起当中这个无明知吧，像这样的这个无明知呢为什么它是根本呢因为像这样的通过无明呢它绝对会产生这个其他的这个十一种这个缘起的，也就是说通过这个众生流转的次第可以观察，有了这个无明有了无明之后呢，那么它就会造业，有了业之后呢他就会这个植入到食当中，有食去这个乳胎结生，然后在这个什么在这个猪胎之后呢，然后呢就是不断在胎位当中呢就不断的形成这个六畜，然后呢在初定在不是初定位，在这个出胎以后呢，那么如是的话就不断的就是感受外境这个什么升起这个爱升起取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些过程呢就是最初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无明有这个愚痴，这个愚痴的体性可以说就是不了解一些诸法的体性不了解一些诸法的法界的真实性，不了解一些诸法的真实性缘故呢，它就产生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通过像这样的无明呢就产生各种的烦恼，所以说一切众生流转呢完全都是在这个烦恼上面都是在烦恼上面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要从根本上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话，那么断尽这个烦恼断尽这个愚痴的本性是非常这个有必要性的这个地方讲到这个烦恼有痴断随断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是大乘的教法当中呢都是讲到了这个如何断除烦恼的这个根本，尤其是在密乘当中密乘当中它就着重就断除的是什么，着重断除的是这个愚痴心按照一般的讲法来讲的话，就是小乘着重断贪，然后呢就是大乘的着重断这个嗔恨，那么这个密乘呢着重断这个愚痴从他的这个相对的有这样的一种的共同的说法，因为这个小乘的话他因为是自己想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缘故，他不断贪的话呢就没办法，因为贪的话是不断润生的，不断使这个使自己熏习成这个转生轮回的根本因，所以说呢他自己要想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话，必须要把贪心从根本上断除不贪恋轮回他才有修道的这个动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小乘着重是对于贪心方面进行这个遮止，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小乘的佛陀为小乘的这个比丘所制定的戒律呢，绝大多数都是从断贪心方面进行这个制定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有这样的一个特色。那么从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大乘着重断嗔恨呢，因为他要度化众生的话，如果你要利益众生那么必须要发起大悲菩提心，那么像这样的唯品就是嗔恨就像这样就是嗔恨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佛陀在这个大乘经典当中讲，生一百次贪心不如生一次嗔恨心的过失的，就是从这个角度进行安理，并不是说贪心没有过失，主要是从这个大乘的修法呢他必须要从慈悲大悲心方面去安理的，而嗔恨心就是他的直接的唯品，所以说大乘当中呢就是这个显教当中呢主要是这个提到了这个断这个嗔恨心为什么我们讲密乘当中着重断这个愚痴呢，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密乘当中他直接觉到了一些诸法的这个究竟实相，而如何把果所倒用了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方法 它直接是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有鱼翅之后啊，有了像这样的鱼翅的话，绝对不会限见本性。而这个像这样这个国法密乘的话，它就直接是限见法性的这个殊胜交易。所以说呢，它对这个这个鱼翅方面是着重断除。中方人们可以说，如果以后学习密乘的教法之后呢，像这样的特色是尤其明显的啊，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像这样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不同的说法吧。那么这个方面讲到这个比喻呢，它有个比喻是讲到了这个毒树啊，一个有毒的树呢，它这个它通过这个毒树呢，长了这个它的这个树啊，它的这个树干、树枝，还有就是树叶啊啊，还有它的这个毒花、毒果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一切这个毒素上面的这一切之分呢，都是有害的啊，可以说对这个众生来讲，你接触的哪个部分都是有害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把这个毒素铲除掉，我们单单去把它的这个花果啊，把这些这个什么，把它的这个枝叶这方面把它们砍掉之后呢，因为它根还在的缘故，它还会不断的滋长，还会不断的生长。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要从从究竟上啊，使这个毒素呢不使它再害众生的，不使它再害其他人的话，我们就要从根本上把它这个断除，要断根啊，把它这个从这个深深的土里面把它挖出来，然后从它这个从根本上断除。从根本上断除之后，它没有根本之后，一次性的话，其他的像这样的这个树干啊，像这样的树枝、树叶，还有这个毒花、毒果，这一切呢就没办法再产生了。同样的道理呢，我们像这样，如果要断尽这个一切的烦恼。我们如果单单从他的这个烦恼对峙，或单单从他的这个前面我们也讲过吧，像这样的话就是升起贪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不了解为什么我们要断贪，为什么我们要这个对他升起这个贪心呢？不了解啊，不了解他这个不是我们所贪的对象，所以这方面就有鱼翅的成分在里面是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如果有了相信当中有了一个很明清的智慧啊，了解到实际上呢，像这样的根本不是我们就是生贪心的这个理由啊、对境啊等等。有相信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政治之间的智慧的时候，就说明有这样的一种智慧的时候，他鱼翅性不存在了。鱼翅性不存在之后呢，他贪心没办法，这个他就没有这个立足的根本，他逐渐就会萎缩的啊，最后就被这个断绝了。嗔心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说呢啊，通过一切方法断除这个嗔心呢，就是非常这个有必要性的，通过预计结合的方式呢，就很明显可以了解。